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Sam Altman 呢，他不但去和美国政府谈说要一起成立大规模合资企业计划，他还拜访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各个这个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那他也和像是台积电啊、三星等这个全球晶片的制造顶级厂商都见面了。
感谢金主爸爸、钻石妈妈，谢谢你们。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敲碗了，我们的会员制上线了，现在就加入会员，记得在网站上加入，避免被抽苹果税哦。大家好，我是 Amy。 半导体蒸发战好久没有出来啦，台积电最近创下股价新高，都上700块了。上周 NVIDIA 的财报开得超好。其实我们频道在去年5月推出会员影片的时候啊，当时台积电的股价是跌破了500元大关，好多分析师都在质疑台积电的未来。那我们会员影片的第一集影片啊，我就是强力看好台积电。那当时呢，台积电的股价是在480-490块这个水位，那我就在影片里面说，你还能在四字头买到台积电，你就要赶快快买啊！现在看起来这个影片真的是价值连城啊。那我觉得过去几年的时间，就很多人都问我说啊，台积电是消费超越啊，是不是快要完蛋啊？尤其是去年还有这个华为手机7纳米晶片轰动出街的新闻嘛，当时全台湾社会对台积电都感到非常的担忧。但是我们去年5月的影片就告诉大家，我问了好几个我认识的资深的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有志一同，都准备要趁这波 AI 强势崛起把三星干掉。所以呢，我都一直在喊进台积电。那有很多人都会担心哈，就是市占率第一的公司你都已经做到第一名了，那你是不是会被第二名的公司超越呢？但是事实上哈，我自己做财经新闻很长的时间，我发现哦，比较常见到的事实往往是市占率第一名的公司反而是会去再强化它的市场地位，进一步挤掉第二名的空间。那这个过程的时间会拉得非常的长，直到有一个突破性的新科技发展出来才比较有可能被打破。那这跟很多人直观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那像是最近三星2纳米制程，他们也传出来得到了日本 AI 独角兽公司的订单，又有一大堆人在担心台积电了。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讲这个话题。那当然啦，这些半导体的热门公司我们都有在会员影片里面介绍，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就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上周我们在 NVIDIA 财报会议之前讲了一下我自己觉得哎，我们应该要先做哪些功课。那接下来呢，我会再讲一些 AI 软体公司的投资方向，有兴趣的大家就要赶快加入会员，就可以看到每周专属会员影片咯。最近韩国经济日报和 Business Korea 他们先后报道了三星电子拿下日本新创独角兽 Prefer Network 这家公司的2纳米晶片订单，很多人看完之后又开始紧张啊！前年我们在担心三星率先采用 GAA Fed 的3纳米制程，会不会弯道超车台积电呢？好不容易这两年显然是没有被超车，甩开了三星以后，哎，现在是不是又有危险了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在这个领域你都没有对手的话，你才是真的危险了呢。三星电子的确是连张忠谋本人都认为现阶段最有可能威胁台积电的对手，但是这个新闻啊，大家倒是不用太担心。目前有很多的消息都传出来，台积电在新竹宝山的2纳米工厂 Fab20 呢进度非常的顺利。去年就有外国媒体报道哈，苹果和 NVIDIA 已经下单台积电的2纳米制程了。1月份也有消息传出来，苹果几乎是包下台积电2纳米的大部分产能了。那台积电自己在1月的法说会里面，他也表示 AI 业者对于台积2纳米的兴趣比当时他们做出 FinFET 3纳米的兴趣还要更高。如果你听不懂什么是 FinFET 和 GAAFET 的话呢，你可以回去复习我们半导体争霸战系列影片，我们都有很仔细的解说哦。那其实你看一线的大厂都在抢台积电的2纳米，那你有听过这家 Prefer Network 这家公司吗？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其实比较关键比较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这家公司并没有那么一线那么重要。那台积电还是需要把它的产能放在对全世界科技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公司咯。
Prefer Network 这家公司呢，它以前曾经出过一阵子风头，它是丰田汽车、日立电机都曾经投资过的一家新创公司。那它自己有一些不错的产品，像是它有个 AI 程式，它可以帮你的漫画着色，你就只是给它一个黑白的底图，然后它会把它涂上颜色。那这家公司曾经是日本蛮受瞩目的创业公司，不过呢，它的上一轮融资记录已经是2020年了，它当时整体公司的价值是做到了33亿美元，但是之后呢，到现在2024年就没有再听过它的融资消息。你看这个 AI 公司现在都是一直在拿钱嘛，然后这个公司的估值一直在水涨船高，但是呢它却没有新的消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家公司它给三星订单呢，真的并不能算是太大的威胁。三星自己的二奈米制程呢，它之前都是在做三星自己的系统，那它一直没有对外接单，没有开户。那台积电反而是它比较慢做，但是呢它的二奈米是先传出来产能被订光的消息。那这次韩国媒体也都有报道哈， Prefer Network 选择三星电子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三星有一条龙的服务，包括哈三星有高频宽的记忆体晶片，这也就是现在非常非常红、供不应求、非常缺货的这个 HBM 晶片。那因为三星它自己可以做 HBM 嘛，那台积电它是没有做记忆体晶片的，这个我们台积电是逻辑晶片嘛，那三星也有非常先进的这个 2.5D 封装，这个我们在会员影片里面也有讲过，现在台积电完全开不出产能的这个 CoWoS 先进封装呢，其实就是 2.5D 封装技术的一种。这种技术呢，就是把晶片它会叠在一起封装，就本来是一个很大的表面积，它现在把它往上叠叠高这样。那它的表面积就会缩小，它的体积呢就会变得浓缩。那这个电路它要通过的这个路线哈，这个电流在这个晶片里面流来流去，它通过路线就会变短。那 AI 很需要这个变短啊，那个电路越短，我的电流才能更快的通过，更快的运算啊。那所以现在这个 CoWoS 封装呢，也是这个 AI 热门的一个技术之一。如果你想要早一年听到这些分析的话，其实我们的会员影片在去年都很早就讲过这些东西啊。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排除大家投资台积电的心理障碍啦。那韩国媒体在这边报道，所谓这个三星的一条龙服务呢，其实就是说三星有做二奈米的逻辑晶片啊，它有做 HBM 记忆体晶片啊，它有做 2.5D 封装的这个技术。哎，那这个是台积电做不到的，因为台积电没有做 HBM 嘛。那 CoWoS 封装它的产能现在已经排到明年了，2024年现在才到二月，台积的 CoWoS 已经排到明年了。那所以呢，三星它的确是这个大家退而求其次的次佳选择。AI 的厂商如果排不到一线的供应链的话，但我还是想做 AI 啊，那我需要有人服务我啊，那这其实就是三星很好的机会嘛，他可以从这些厂商里面挑出一些好的公司去合作，研究一下怎么样大家一起前进嘛。那这个一条龙的这个服务会是台积电的弱点吗？当然不是啦。我在影片一开始就讲过了，第一名的公司呢，它往往会强化自己的市场地位，反而是会进一步压缩到第二名的空间。虽然台积电自己没有做 HBM 记忆体晶片，但是现在呢，韩国媒体传出来的最新消息是台积电正在联手另一家记忆体大厂海力士，要组成 One Team 联盟，一起发展 AI 的晶片服务。那 HBM 的一哥呢，其实就是 SK 海力士。这个海力士呢，他们在高频宽的这个 HBM 晶片上面的技术和产能都是领先三星的。而且以前啊，在 DRAM 晶片这个领域啊，三星是海力士的大哥。但是自从海力士专注在 HBM 上面，他是压对宝了，反而拉近了他跟三星之间的距离。那逻辑晶片的王者现在要联手 HBM 晶片的强者，对三星来说，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看三星的股价就知道了。在台积电联手海力士的消息出来以后，三星的股价又是出现了一波低迷。但三星的好处的确是一条龙的服务，这没有错。但是呢，台积电做策略联盟，它已经是非常非常得心应手了。台积电会选择它的供应商，然后培养它自己的供应链，选择它的客户，然后培养出来它的客户，甚至黄仁勋、苏姿峰，它都是张忠谋亲自挑选、非常重视的客户。那他们都是在台积电的帮助之下打开市场，然后成为在市场上更重要的公司。所以你说说看。三星的确是有一条龙的服务，它的确有其优势，但是台积电已经把它自己培养生态系统的能力也磨练得非常强了。 有没有自己掌握一条龙，对于台积电来说并不是这个生意的关键。但是不可讳言了，我认为这个是三星的一个机会。其实你就是要认清楚你现在自己已经是市场老二了，那你的市场策略就应该是去做台积电不要做的事情。你从他不要做的事情里面想办法挑选珍珠，你要想办法保持自己的地位，然后再往上走嘛。那这样对三星就会非常的不利了嘛。那所以我觉得其实三星的发展也还是需要继续观察的，他如果有正确的市场策略搭配他的这个策略联盟，他也还是有机会再做出一些自己的发展。哇，最近晶片大战太好看了吧，老是讲三星讲中国老对手没有新意，但是呢最近真的超妙， OpenAI 的执行长这个矽谷当红炸子鸡，我们去年三月就出过他的影片，我们说这个是矽谷新救世主。这个 Sam Altman 呢，他和软银的创办人孙正义，他们竟然都跑出来说要去做晶片呢。其实我觉得呢，他们很有可能就是趁势募资搞一笔钱。那最近呢 ，OpenAI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数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趁势募资搞一笔钱。那最近呢 ，OpenAI 推出了 Sora 这个影音生成的 AI， 哦，真的是震撼事件。欸，我们做影片哦，平常是要大量的这个摄影、灯光、后制、剪接人员。那你知道我们自己的影片，我们的 Amy 追剧时间上架影片，我们连字幕都是一行一行剪接师自己贴上去的耶。我们做这个影片投入的精力可是非常的大，但是呢，我们团队看到 Sora 以后，我们就在说啊，这个以后我只要跟 AI 讲这一集我要讲的内容，那它应该是自己会帮我生成影片啊，自己帮我美化表格上字幕啊，拜托帮帮忙，以后最好有 AI 助理可以帮我找资料、做表格、做后制、做字幕，这样我们就不用像现在做影片这么累了。那像是上周呢，我因为自己这个 COVID 确诊嘛，我就没有办法录影，整个喉咙都沙掉，就没有声音。那所以我们团队就帮我用这个 Google 小姐来念我们会员影片的内容。哇，好多会员大人都留言说，你为什么不做一个你自己的 AI 声音呢？那所以我们团队人也在说，以后要帮我做 AI 模型和 AI 配音，这样我就不用录影了啊！希望这一天赶快到来啊！Sora 的影片呢，从奇幻风格到写真风格都可以任君挑选，那你打一行字呢，他就给你一个片。虽然目前 Sora 还有很多的缺陷，譬如说你把一张椅子从沙滩上挖出来，他可能没有办法判断椅子的柔软度啊，各种条件什么的，但是呢，我们已经可以从这些程式里面看见未来的世界会越来越变得真假难分。那我们接下来的会员影片呢，也会讲很多这类 AI 软体公司的发展，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会员影片，挑一些你喜欢的公司，你就可以去投资了。那 Sam Altman 呢，他想要坐稳 AI 世界的这个矽谷救世主的新的地位，那他当然也会想要像我们讲的这个第一名的做法，当然就是要让自己变得更重要，更加无法取代嘛。那所以最近朋友新闻就报道了 Altman 呢，他到处为自己的 AI 晶片计划去募集资金的消息。 Sam Altman 呢，他不但去和美国政府谈说要一起成立大规模核资企业计划，他还拜访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各个这个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那他也和像是台积电啊、三星等这个全球晶片的制造顶级厂商都见面了。在 Altman 他的计划里面呢，他预计要募集高达7兆美元，用来成立一个完整的晶片制造生态系。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现在哈，我们要训练这个大型语言模型，这个但是 AI 晶片是供不应求嘛，又很贵。那所以呢 ，Sam Altman 他就想要解决现在这个情况，不想要再受制于人。但是我们仔细看 Altman 的计划呢，就会笑出来，因为可行性真的非常的低。他说呢，他要用绿色能源去做晶片制造这个非常高耗能的产业，同时呢，他要用中东投资人的钱在美国建厂，然后呢，委托给已经有经验的台积电或者三星电子来管理他的晶片生产线，生产出来的晶片呢，就专门供给 OpenAI 来使用。那这个计划大家一听就会觉得，哇 ，Sam 你好可爱哦，是不是在说，哎，大家请给我钱，我什么都不会，但是你们给我钱做晶片，台积电你要帮我做晶片哦，哎，请问。 问台积电他是很闲吗？他自己的工厂不用管吗？有时间他不会做自己的晶片，他会去帮你做晶片吗？你跟他买晶片，台积电才能赚钱，他干嘛要帮你做晶片，然后变成你不买他的晶片呢？其实呢，我觉得比较实际的计划，你还不如把台积电或三星给买下来嘛。那 Sam Altman 的整个计划呢，都很像在搞笑，瞬间就被全世界吐槽。像是军事智库兰德这个 RAND 他的资深顾问 Jim Goodrich 呢，他就说中国已经投入超过1500亿美元的资金来做半导体，那你觉得中国做怎么样呢？那当然啦， Sam 有可能会说啊，丢1500亿美元太少了，我丢7兆美元跟你拼。不过呢，如果你有在认真看我们半导体争霸战系列的影片呢，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个真的不是钱的问题，有的时候你钱花的更多只会让自己死得更快。Sam Altman 呢，他曾经是很成功的创投业者嘛，很会搞钱。那另一个更会搞钱的人当然就是孙正义啊。孙正义呢，他曾经在45分钟内说服沙乌地阿拉伯的 MBS 王子投资他的愿景基金450亿美元，1分钟搞到10亿美元呐、啊。虽然孙正义因为重压中国呢，在过去3年成为我们频道经常取笑的对象，但是去年呢，他拿 ARM 这家公司出来 IPO 哈，他拿出来 IPO 的时候，我们频道还是非常郑重的做了会员影片来介绍，影片真的非常精彩。我前几天还重看了影片，做的真的非常好。那 ARM 在2月份的时候呢，突然就变成了大标股，一直洗刷了孙正义过去这3年的屈辱啊。哇，这种事业心雄心万丈的男人真的不得了，他的 ARM 一飙上去，他整个气势就起来了，他打铁趁热，他就宣布我要筹资1000亿美元，我要启动一个叫做伊邪那岐的计划。这边我们小小帮大家科普一下啊，伊邪那岐其实是日本神话里面开天辟地的两位兄妹，这个兄妹是神明，那哥哥叫做伊邪那岐，他从天上降下来之后跟自己的妹妹伊邪那美结婚了，那就创造了日本诸岛，然后呢他们又生下了大大小小各种的日本神明，简单来说呢，他其实就是日本神话里面的创世父神。那孙正义会用那么中二的名字帮这个新计划取名，也展现出了他有一种想要创造日本原生 AI 晶片制造的雄心壮志。孙正义用伊邪那岐这个名字呢，根据他身边的人对媒体透露，就是因为伊邪那岐的罗马拼音 Izanagi 当中呢有 AGI 3个字母。那其实我们的会员影片在去年 OpenAI 矽谷霹雳火6日正片的时候，我们也有做会员影片来介绍 AGI。 这个 AGI 呢，其实就是通用人工智慧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的缩写。那通用人工智慧指的就是这个可以跟人类一样哈，它表现出正常人该有的所有智慧行为的一种 AI 模型。那它会有自己的意识和想法，它也有自己学习的能力，它能看懂电视上在演什么，它也可以走进厨房泡一杯咖啡。这些事情呢，理论上 AGI 都应该要能做得到。而伊邪那岐计划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剑指 NVIDIA。 孙正义想要创造一个可以跟 NVIDIA AI 晶片竞争的产品，最终呢创造出他自己的 AGI。 那孙正义他现在手上有 ARM 这家公司，所以他并不是凭空在幻想，因为 ARM 这家公司是晶片架构里面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家公司了吧。那孙正义本来是要把这家公司卖给 NVIDIA 的，可是最后呢是没有通过各国政府的反垄断法令，最后 ARM 才跑去上市的。你看这个故事多精彩，才是前年的事情，我还在我们半导体争霸战系列里面追剧。当时 NVIDIA 和 ARM 架取不成，现在竟然可能要变成敌人了，你看这个差别有多么的大。孙正义打算呢用软银拿出来300亿美元，找中东投资人再拿700亿美元，凑成1000亿美元，用来对战 NVIDIA。 好，我真的好期待哦。孙正义敢做这样的 AI 大梦，合并不成，我反手就跟黄仁勋对垒。他不是只有 ARM 这一张牌，他还有另外一张非常重要的牌。最近千万台积电粉丝最关心的话题，当然就是万众瞩目的台积电熊本厂要开幕了。这个开幕的意义真的是太重大了，因为就在开幕前夕，日经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日本在1990年代历经经济泡沫破裂、通货紧缩、失落30年之后，日经指数终于走上39000点，打破了1989年12月29号创下的前一个历史高点38915点。各位观众，我们见证奇迹耶，35年之后我们竟然还可以亲眼见证日本这个国家走出通货紧缩，重新向前迈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刻啊。我们在去年5月第三集的会员影片也是全力劝进日本股市啊，当时日经指数只有31000点，眼看今年可能就要上40000点，这真的是历史的时刻。而台积电能在日经指数走出低迷的时候在日本开幕新的晶圆厂，这对整个亚洲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格局绝对是一个重量级的砝码，历史的天平已经重新倒向日本了。而这一次台湾在其中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半导体产业的合作，还是在军事合作，在政治联盟上面，台湾和日本注定要发展出更紧密的关系。日本有这样的重量级半导体厂进驻，你说孙正义他是不是有底气跟黄仁勋放手一搏呢？真的太精彩了，两边都是要靠向台积电，我们20年后再来看胜负，这绝对是扭转中日命运的一个历史时刻。喜欢我们影片请记得帮我按赞，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加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